大家打开讲义第十八面，第十八面戊山列上首名。好，看经文：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迦摄，摩诃迦旃延，摩诃毗迟罗，礼伯多，周利盘陀切，难陀，阿难陀，罗诃罗，乔梵波提，宾陀卢婆卢堕，迦留陀夷，摩诃杰宾罗，婆居罗，阿妙罗陀，如是等诸大弟子。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序分里面的通序。那么通序呢，偶益大师分两科啊，一科呢是标法会实处，那么第二科呢是引大众同文。那么引大众同文当中呢，又分三小科啊，一声闻众，二菩萨众，三天人众，这是属于声闻众的第三小科，列上首名。那么这个列上首名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以下的十六位尊者啊，都是啊从佛转轮广利人天啊，都经常的跟随在佛陀的身边来弘传佛法。那么这当中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前面的三位尊者，就是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迦摄啊。那么这三位尊者，不管是就着佛在世的时候的弘法，或者是佛灭度以后的结集的流传，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啊。这三位尊者，那么这三位尊者我们讲过了，我们看第十位摩诃迦旃延。我们看偶益大师的注解第十九面。闻是尊者，婆罗门种论义第一。好，那么迦旃延尊者呢，翻成中文叫做闻是。这个闻是呢，指的是他的特殊的一种才华，就是他呢闻义修士啊，他的特别的啊专长啊，闻义修士。那么他是婆罗门种啊，他本来是婆罗门种，那么当然出家以后就变成四种姓了啊。那么他的功德呢，特殊的功德呢，就是论义第一。这个论义呢，就是他能够闻持达义啊，他能够把他所觉悟的义理啊，用文辞表达出来啊，闻持达义。当然闻持达义的话呢，他的基础还是对于这个义理的观察特别的透彻啊，才能够进一步的用文辞表达出来啊。比如说啊，这外道啊，外道问这个迦旃延尊者说啊，说这个人跟人怎么会发生冲突呢？每一个人都是希望安乐，每一个人都想要啊过着和平的生活，这怎么人跟人会有争执呢？迦旃延尊者说啊，人跟人之间的争执的根源啊，是内心的贪欲啊，就为了追求啊世间的娱乐，那么追不到以后呢，就起嗔心，就有争执了啊。那么外道就又问啊，那么一般的世间人是贪欲而争执，那么佛弟子这些修行人为什么也会有争执呢？他们那些没有贪欲的怎么会有争执呢？那么迦旃延尊者说啊，这个佛弟子的争执啊，是因为我执跟法执啊，这种我见法见啊，这种思想的不同而有争执啊。所以这个地方呢，迦旃延尊者把这个争执啊分成两类，一个粗一个细。人跟人之间粗的方面的争执是由于贪欲啊，但是维系的话呢，是我执法执啊。那么从他这一段回答可以知道，他的这个义理的观察很透彻啊，文辞的表达呢也是很详细啊，所以他论义第一，来的论说这个事理啊，特别的啊，特别的这个详细啊，论义第一。 接着啊，摩基痴罗啊，摩基痴罗。那么摩基痴罗呢？他翻成中文叫做大七尊者。这个基痴罗翻成大七呢，是从状得名，从他的这个形状，他身体的形状得名。因为他的身体啊，他的小腿跟大腿的这个连接这个膝盖的地方特别大，所以叫大七尊者。那么他的功德呢，达问第一啊，他达问第一。他这个达问第一是有一段因缘的啊。这个大七尊者呢，就是摩基痴罗啊，他本来就是舍利弗的母舅，就是呢，这个他的姐姐啊是舍利弗的母亲。那么他在家的时候就很聪明啊，经常跟他姐姐辩论啊，都能够辩胜。但是他姐姐开始怀孕舍利弗尊者以后啊，母子连心啊，他就辩不过他姐姐。所以他知道他姐姐这个儿子啊肯定是非常聪明啊，而后啊生出来以后啊，这个舅舅辩出外甥啊，他就觉得很丢脸啊。那么就趁他还没有生出来之前啊，他赶快去参访南印度啊，参学了16年啊，跟那些婆罗门啊学习这个是非点。那么这个16年当中，因为精进的修学啊，没有时间剪指甲，指甲长得很长，所以人家称他做长爪梵志。那么经过16年以后呢，回来以后啊，他就要找这个他的这个外甥辩论了，就回来找他姐姐说，你儿子呢，我儿子随佛出家了。那么他就来到僧团啊，来到僧团的时候刚好遇到佛陀啊，他就要佛陀把舍利弗请出来。佛陀就说，你立一个宗旨啊，那么你立一个宗旨啊，如果你得胜，我就把舍利弗交给你啊。那么摩基痴罗当然对自己很有信心呢，他参学了16年了，他就立一个宗旨说呢，我的宗旨呢是一切法不受，那么以一切法不受为宗旨。那么他认为一切法不受这句话是不能破坏的，任何的话不能够破坏这个宗旨啊。那佛陀就从根本上来问他说，你一切法不受，你讲出这句话啊，那么这句话你本身受不受？佛陀反问说，你本身你受不受？那么就基师罗就想了，如果说我受，那么我就跟我宗旨相违背，我讲一切法不受，我又受这个宗旨，就违背了啊。那么我说我不受，我自己的宗旨我都不接受，这个宗旨不能建立，所以他就自相矛盾了，就失败了啊。失败了以后就跟佛陀出家了啊。那么因为他过去有这个16年的参学经验呢，他出家以后啊，达问第一，他对这个各式各样的典籍学习的广泛呢，他问答答问特别厉害啊。那么这个地方值得我们一提的就是，他讲一切法不受的时候，舍利弗尊者刚好在场啊。舍利弗尊者听到一切法不受，证得阿罗汉果。所以这个人的善根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大七尊者啊。接着李婆多啊。那么这个李婆多呢，翻成中文叫做心术。这个心术的来由呢，是因为他的父亲啊本来是没有儿子，所以像这个心术啊，在天上的星星啊去祈求而得到的儿子，他父亲啊就把他安立做心术。那么他出家以后呢，他的特殊功德呢，无捣乱第一啊，就是心中呢也不颠倒也不散乱。好，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一个阿罗汉啊，他心不颠倒啊，这个是很正常。阿罗汉不管是在打坐当中，不管是出去托钵， 他的我空的智慧，那个圣道的力量啊，是念念现前，不可破坏。但是他的禅定啊，他要不入定，他心中肯定要散乱。那么这个心术尊者这个李伯多呢，他特别就是他平常啊，不管是入定不管出定，他会经常摄心，他的特色啊，他经常保持摄心的状态，不使令自己内心散乱啊。所以这方面的功夫呢，在所有阿罗汉当中他是最为第一啊，无捣乱第一，经常保持正念正知啊。这个是李伯多尊者的一个功德。接着周立盘陀切啊，那么周立盘陀切呢，翻成中文叫寂道啊，寂道尊者。这个名字的由来呢，是因为啊，这个印度的女人啊，要生儿子啊，他们的规矩啊，是要回娘家生儿子的。那么他母亲要回娘家生儿子的时候呢，在中途的地方就生出了儿子。啊，生了两个双胞胎，一个哥哥一个弟弟。那么他哥哥比较聪明，那么周立盘陀切啊，他是因为他过去生啊是做一个大法师，但是千法的因缘，把一些殊胜的法把它隐藏起来，不使令别人知道，所以这种因缘使令他生生世世变成愚痴。那么这个后来他哥哥出家以后，他也跟着出家啊。出家以后呢，根顿紧持一记啊，他就是啊，他的哥哥告诉他一个记诵啊，百日不能成诵，一百天都背不起来。他哥哥很生气的，就你这个人不适合出家，你回去好了，就把他赶出僧团。赶出僧团呢，这个时候他又不想回家，但是他哥哥又喝着他在僧团外面哭。那么佛陀从外面进来以后啊，就明知故问他说，你怎么哭呢？要如是如是的报告。那么佛陀知道他有遮障呢，就告诉他一个破障方法。佛陀说啊，你拿这个扫把扫这个僧团，那么扫地的时候呢，你念这个四个字啊，去除污垢。那么他刚开始在练的时候，练这个气除啊，污垢就忘掉啊，练污垢的时候气除就忘掉啊，记忆力非常差。但是他这个人啊，专心的用功，我把这个四个字背起来啊，气除污垢，一方面扫地，一方面练气除污垢。那么没多久就把他那个千法的罪障给消灭。消灭以后，佛陀叫他修这个数息观啊，观察这个呼吸啊，从鼻孔到丹田，从丹田到鼻孔就得定。得定以后观察呼吸是无常无我，证得阿罗汉果。证得阿罗汉果地以后呢，辩才无尽，意识低，就是这种境界。他过去啊，做大法师的摄施无量无边的法义啊，那么由于这个圣道的加持啊，完全都表现出来，意识低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我们看这个修行啊，这个专一的修行是很重要的。从这个周立盘陀切这个公案看得出来。啊，一个人不怕笨。但是呢，我们这一念心的力量，你要能够集中在一个法义上啊，一次一次的去专精的修行啊，这件事就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你今天念佛，明天持大悲咒，后天持观世音菩萨，你心里一昏散了，再大的善根都不能成就。啊，这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好，就是你呢，你要肯把你的心力啊，集中在一个法上用功啊，他那个法的力量就能够表现出来，法力不可思议就能够表现出来。啊，所以说呢，这个寂道尊者虽然是仅持一记呢，但是最后成就辩才无尽，意识力啊，可以看出来啊。接着难陀啊，那么难陀呢是喜尊者佛之亲弟，仪容第一啊。那么这个喜尊者呢， 是从他的相貌来安立名称，因为他长得特别的庄严。这个喜尊者呢，他有三十相，佛陀是三十二相，他记住三十相，相好庄严，人见欢喜，所以叫做喜尊者。那么他是佛陀的亲弟弟。那么他的出家的因缘我们也解释一下啊。那么佛陀是净饭王的大儿子啊。那佛陀出家以后呢，佛陀就立这个难陀尊者做太子，准备继承王位。那么这个喜尊者他娶的迦毗罗卫国里面最美的美女啊做太太啊，他跟他太太感情非常的好。那么有一天呢，他为他太太啊在这个梳头发的时候啊，佛陀就来到他的门口来托钵。那么他看到他哥哥来了，他两个兄弟感情很好，在家感情很好，他就跟他太太说，我马上就回来啊。他就跑去厨房填饭，填饭呢要去供养佛陀。但是他追佛陀的时候，他要跑得快，佛陀也跑得快，他走得慢，佛陀走得慢，就永远保持一个等距离啊，就不知不觉就走到僧团去了。走到僧团去以后呢，佛陀就命令舍利弗尊者把他的头发剃下来，就出家了。出家说，哎呦，我是拿饭来供养佛陀，怎么佛陀把我剃度了。但是他对他哥哥，他哥哥是有威德啊，佛陀啊，他也不敢讲太多话。那么出家以后就随众作息吧，每天就修止修观啊，每天做五堂功课。但是他毕竟不是真正的一种思维苦地无常的一种升起的道心而修行啊，所以他还是怀念他家庭的太太啊。那么有这么一天呢，佛陀为了度化他呢，就以神通力啊，就带他到忉利天去。那忉利天啊，就看到很多很多的宫女啊，在那个地方啊，跟那些忉利天人玩乐啊。那么佛陀就问这个难陀尊者说啊，你看忉利天的天女啊，跟你太太比起来怎么样啊？那么难陀尊者说啊，我太太跟天女比起来就像猕猴一样，就像猴子一样，这个天人 啊。在经论上说啊，说这个一逆心重的人啊，看到天女的相貌会发狂而死，会发狂而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一个天宫的宝座没有人啊，其他的宝座都有人，这个地方没有人，大家还在那布置。那么佛陀就说，你去问问看这个宝座怎么没人呢。难陀尊者就问啊，说你们这个地方怎么没有男人呢，其他地方都有男人啊。这宫女就回答说啊，在这个人世间有一个难陀比丘啊，他因为出家持戒的功德，死了以后升天做我们的丈夫。他说，我就是难陀呢。他说，不可以啊，你现在的色身啊，异界的色身特别的臭秽，你要死掉以后得到天的果报才可以在这个地方。那么难陀就很高兴呢、啊、很高兴以后啊，佛陀又带他到地狱去，看到很多的油锅刀山 啊。那么有一个异族在那个地方刚好要起火啊，那佛陀又问他说，你去看看这个油锅都没人了、啊、你是怎么回事。那么他就问啊，异族说啊，说世间上啊有一个难陀比丘啊，他因为持戒的功德升天啊，但是他修行的时候打妄想啊，打妄想了以后呢，这个罪业啊，天上果报结束以后来到这个地方受这个有过的果报。这个难陀尊者一听以后啊，这个进步不得了啊，回去以后啊不敢打妄想，不敢打妄想以后专心的修四念处，也证得阿罗汉果。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这念心啊，心为业主啊，我们这念心在三宝的境界活动啊，念念创造功德庄严；我们这念心在五蕴的境界活动啊，念念创造刀山油锅的果报，都是这念心在造作。所以印光大师啊，警告我们修行人啊，折服现行烦恼。这件事情是修心的要务，因为你每一个五欲的活动 就表示你的心中累积的一种三恶道的罪业。好，那么你一个往生净土的人啊，你这种罪业越重啊，对你往生是有障碍的。啊，这个罪障，这个罪业对你会有障碍。好，所以从这个难陀尊者这个情况看得出来。好，那么这个是讲到难陀尊者仪容第一。啊，仪容第一。这一个人长得庄严呢，跟他因地修忍辱波罗蜜有关系。这忍辱波罗蜜修得好了呢，人长得庄严。好，接着啊，阿难陀尊者，庆喜尊者，佛是堂弟，互为侍者，多闻第一啊。那么这个庆喜，阿难陀翻成庆喜呢，是说呢，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刚好是佛成道的日子。那么这个时候净饭凡非常的欢喜啊，就把他安立作庆喜，因为刚好是佛成道日。好，他是佛的堂弟，就是净饭王的弟弟，白饭王的儿子。好，那么出家以后呢，做佛的侍者，多闻第一啊，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可以说是过目不忘。好，所以阿难尊者啊，阿难尊者他在这个经典结集的时候，他一身坐啊，他能够把佛陀所说的话一字不漏的送出来。所以结集完了以后呢，所有的阿罗汉啊，就讲了一个偈颂来赞叹他，说呢，阿难尊者面如镜满月啊，目如镜莲花，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那么前面的偈颂是赞叹阿难尊者的庄严，色身的庄严啊，面如镜满月，他的脸部特别的圆满，就像月亮一样啊。那么他的眼睛呢，目如镜莲花，眼睛啊特别的明亮，就像镜莲花一样的清净无染。这个是赞叹他的色身。那么他的心有什么功德呢？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佛法呢深广如大海，但是这个大海啊全部流入到阿难的一念的明了心中，被他这一念心全部摄持住了啊。所以他多闻第一啊，这个是他一个特殊的功德啊，阿难陀尊者。接着罗侯罗尊者啊，父藏尊者，佛之太子，命横第一啊。那么罗侯罗换成中文叫父藏，这个父藏的意思就是说呢，因为他过去生中呢以嗔恨心啊把一个老鼠洞给塞住，使令这个老鼠呢塞了六天以后啊饿死在里面。那么这个罪业啊在今生起现行的时候呢，他呢处胎六年，在他母亲啊这个耶稣陀陀的胎中啊六年都不能出来，这叫做父藏。这个父藏呢有两层意思啊。第一层意思，他父藏他自己在胎中啊很痛苦的啊，受这个胎意之苦，不得自在啊，他处胎六年障碍他自己。其次呢，他障碍他母亲，因为那么这个他处胎六年啊，那么佛陀已经出家六年了，耶稣陀罗才产下这个儿子。那么大家就议论纷纷呢，说这个一般的女众啊，怀胎十一月就生儿子的，他这个佛陀都出家六年，他才生儿子。那么这个时候呢，所有的王公大臣啊，都怀疑他不清净。那么连这个净饭王也相信了这件事，就要处罚他啊。那么在古时候呢，这种不清净的女众呢，就是挖一个火坑啊。把他推到火坑去烧死。这个时候耶稣陀罗就抱着罗侯罗啊，就向天发誓，他说呢，我若清净，天将为证，如果我是清净的，诸天你们要给我证明。就抱着罗侯罗就跳下火坑里面去了，结果就是火焰化红莲。所以我们每次上供送那个戒定真香，他后面就是把耶稣陀罗讲出来，耶稣陀罗灭罪消灾 火焰化红莲，就是赞叹耶稣陀罗的戒定的功德特别的殊胜啊，感动的天人啊，那么能够火焰化红莲啊。那么这个是叫做护障啊，障碍自己也障碍母亲啊。他是佛陀的太子，出家以后呢密恨低，这个密恨啊，古德解释说什么叫做密恨呢？积德而人不知，谓之密恨。他这个人积极功德而没有人知道啊，大家晚上都睡觉了，他起来扫厕所啊，扫得很干净，大家早上起床，哎，这厕所很干净，也不知道是谁扫的啊。这个佛法的意思啊，就是啊，你造的罪业啊，要把这个罪业公开起来，这个罪业啊，它会折损。但是你有功德不要公开，有功德要隐藏起来啊。我们讲说阳德享圣名，阴德天报之啊。你这个阳德，你把的功德公开了以后了，享圣名，得到别人的赞叹，但是别人的赞叹的当下也把你的功德折损了。阴德天报之，你能够把功德遮盖起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明明是你做的，但是别人不知道你做的，上天要报答你，这功德特别的广大。这个就是密恨啊。罗诃罗在出家以后呢，他专修这个密恨啊，积极阴德的啊，在这一方面他最为第一，所以阿罗汉当中最为第一啊。接着乔环波提啊，牛氏尊者素食恶口，感此一报，受天供养地。那么乔环波提翻成中文叫牛氏，这个氏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吃东西那个主角，主角这个嘴巴的蠕动那个主角叫做氏。这怎么会有这个名称呢？因为素食恶口，感此一报啊。他过去生的时候是做一个沙弥，那么沙弥呢，他看到一个老比丘在诵经啊，老比丘很老了，诵经的时候嘴巴在那边动动动啊，他就戏笑说，这个老比丘诵经就像牛在吃草一样。这老比丘说啊，你糟糕了，我是一个阿罗汉啊，你怎么能够这样诽谤我。那么他跟阿罗汉忏悔啊，免去的地狱的果报。但是呢，因为他所诽谤的是一个阿罗汉啊，那就不得了的境界，一个圣人的境界，还是堕落到牛中去做五百世的牛。那五百世的牛出来以后呢，他有这个鱼报啊，他的嘴巴长得就跟牛一样啊，牛是尊者。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慈悲啊，看到你是一个阿罗汉啊，你嘴巴长得跟牛一样啊，这个世间人会诽谤你啊，造罪业，就命令他到天上去受天人的供养。因为天人都有神通啊，那么天人当然就知道说这个人是一个阿罗汉圣者，不敢去轻视他的啊。那么他就是阿罗汉以后，他就在天上受天人的供养啊，当然也为天人说谎。那么一直到佛陀灭度以后，迦摄尊者啊，在第一次的劫集啊，名垂极重，昭告阿罗汉都先不要灭度啊。那么迦摄尊者也派了一个阿罗汉到天上去，要请乔环波提下来劫集。那么这个乔环波提讲了一个偈颂啊，来表达他的心情。他说这个乔环波提起手礼，妙众第一大德身，如来灭后我随去，如大象去象子垂。说这个乔环波提稽首礼，就是我自诚的顶礼，顶礼谁呢？妙众第一大德身，我自诚的向这些所有参加结集的阿罗汉啊，自诚的表示我的敬意，我自诚的向你们顶礼啊。乔环波提稽首礼，妙众第一大德身。第二句话讲出他的心情，如来灭后我随去，如大象去象子随。那么如来灭度以后啊，我的心情不想再到人间了，我也要入灭了。讲一个譬喻啊， 如大象去巷子睡。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啊，大象跟他的儿子的亲子关系是最密切的。啊，这个巷子啊，他永远不会离开大象里。他们那个大象也不会离开巷子里。啊，那么就讲出他的这个心情啊，他不想再到人间来接近，然后讲完以后就用上面真火把自己烧掉，就入涅槃。这个事情啊是这样子的啊。阿罗汉呢，他经常做这个因缘观的，他观察每一个人各有各的得度因缘，他是不勉强的啊。你比如说阿罗汉今天他要从这条路走过去，他会注定我会遇到哪些人，哪些人看到我会欢喜，哪些人会不欢喜啊。那么他看到有些人会不欢喜他，他就不过去了，他走另外一条路啊。他对度化众生呢完全是随缘，随顺因缘啊。那菩萨的心情就不一样了，菩萨度化众生是为诸众生不勤有啊，没有因缘可以创造因缘。这菩萨度化众生是主动积极的，主动积极的啊，所以这两点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呢啊，如来灭后我随去啊，如大象去巷子睡。大象离开了以后啊，我这个巷子啊也不再不想注视了，就入灭了啊。所以他是受天供养第一啊。接着宾头卢婆卢多尊者啊，不动尊者久住世间应末世供福田第一啊。那么宾头卢婆卢多呢，翻成中文叫不动，他不动。那么久住世间应末世供，因为佛陀观察他跟众生的因缘特别殊胜，所以佛陀命令他呢久住世间啊，不可以入无依涅槃啊，多末世的福田。那么乃至于弥勒菩萨出世为止才能够入灭啊，他是整个福田第一啊。所以我们一般的这个斋僧大会啊，都要准备一个座位，就是这个宾头卢婆卢多尊者啊。我们看常住那个十八罗汉啊，有一个长眉尊者，眉头特别的长啊，眉头垂地的那个就是宾头卢婆卢多尊者啊，长眉尊者。那么他在所有佛事的时候，阿罗汉啊，他是有两个没有灭度的，他其中一个啊，佛陀命令他不准灭度的。接着迦留陀夷黑光尊者为佛使者教化第一啊。那么这个黑光指的是他的色身，他的颜色粗黑而具足光明，它颜色很黑，但是看起来有黑光黑光的，具足光明啊，是佛陀的使者啊，教化第一，善巧说法啊。这个迦留陀夷尊者啊，跟佛在世的一些大国王的交情很好啊，很多很多的这个大国王都供养他很多东西，因为他善于教化啊。他跟这个时候那个十六国王啊，那些王公大臣都有很好的交情啊。迦留陀夷尊者。接着摩诃杰宾罗房树尊者知心树第一啊。那么他的父亲也是向这个心树啊祈祷而得到这个儿子叫房树，这个房树是一个心树的名称啊。那么他的一个功德呢，知心树第一，他对这个天文学啊特别有研究啊，他能够观察这个星星的变化，就能够知道这个世间上有各式各样的吉凶的事情啊，这是这个星宿啊，从星宿的变化呢能够预知吉凶啊，这是星宿第一。薄提罗善容尊者寿命第一啊。那么薄提罗翻成中文叫善容，因为他的容貌特别的端正。那么在这阿罗汉当中呢，寿命第一，他活到160岁啊。而且160岁当中呢，一生当中完全不生病，从出生以后到160岁完全不生病啊。 他的生命当中只有生、老、死，没有病的情形出现。怎么回事呢？因为他过去生啊，持这个不杀生戒啊，持得特别的这个严谨啊，所以说他招感这个生生世世啊，不生病，而且长寿啊，寿命低，所以阿罗汉当中活到160岁啊。阿难尊者也是，阿难尊者他持不杀生也持得很清净啊，他一生也不生病的。阿难尊者在阿罗汉当中啊，这个薄俱罗尊者、阿难尊者两个都不生病的。阿难尊者活到120岁啊，薄俱罗活到160岁啊，所以他寿命低。好，最后一个阿妙罗陀啊，阿妙罗陀翻成中文叫无凭尊者。一佛堂地天眼低，好。那么阿妙罗陀的特色呢是无凭，就是他的生命当中呢，因为他过去啊对这个布施波罗蜜啊，那么他这个布施波罗蜜的善业特别的强，所以这个生生世世呢无凭。好，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在家的时候，因为他是八王子出家的啊，他跟阿难陀、难陀啊都是八王子啊。那么他以前在家的时候呢，跟那些王公大臣啊、这些儿子啊、公子哥哥，就是玩那个赌博的游戏啊。那么有谁赌输的，就是拿那个饼干出来，就拿给对方，就给对方饼干。那么他这一天呢？运气非常不好，连续的输了好几次，就他就经常去跟他母亲拿饼干啊，一整盒饼干都用光了。那么他又去赌啊，又去拿跟他母亲拿饼干，他母亲说饼干没有了，都被你赌输了，就全部光了。那么这个阿罗利尊者的心情呢、啊？他说这个饼干不可能会没有，不可能这种事情啊。那么他母亲呢、啊，为了起信于他、啊，就把这个。空的饼干拿给他看，但是这个阿罗尼尊者的这个施的布施波罗蜜的善业力强啊，他这个饼干盒一打开的时候，全部都是饼干，善业力是这样子哈。那么他出家以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啊，值得我们一提的，就是他去托钵，他即使去到那个贫民窟啊，别人把那些啊臭酸的饮食。放到他的钵中啊，入此钵中成甘露味。好，任何人只要你把钵倒在阿罗尼尊者的钵里面，他就变成一个美好的饮食。那么他如果吃剩下把这个钵又倒给其他的阿罗汉的时候，又恢复原状，哈，恢复原状。所以说呢，这阿罗尼尊者他的布施的善业力强啊，他一生当中是无品。那么他是佛的堂弟，天眼第一。这个天眼第一也是有一段因缘的啊。因为阿罗尼尊者的福报太大了，富贵求道难了。那么他听佛说法的时候就打开身，福报大的人就不容易精进了。那么佛陀说法的时候他就开始睡觉，佛陀说完了他刚好醒过来。那么有一次佛陀就喝着他。说你这样子的愚痴啊，生生世世愚痴啊，堕落到畜生道啊，3000年不闻到三宝的名字啊，人家在说话你在睡觉啊，3000年不闻三宝名字。那么他一紧张以后呢，他所以人有善根的人啊，一刺激他就静静啊，7天7夜就不睡觉，静静的休息。但是这个眼睛呢、啊、是血肉之躯啊，他不休息的眼睛就瞎掉了。瞎掉以后呢，就不能照顾自己的生活了。佛陀就怜悯他，就教他修这个照明金刚三昧。那么照明金刚三昧就从头部的中间呢，就发起的天眼。在楞严经上说，他的天眼呢、啊，能够观3000大千世界，如观掌中阿摩罗果。他的天眼发动的时候，观察整个3000大千世界。就跟这个手掌的阿摩罗果，阿摩罗果是印度才有，就像我们现在的槟榔一样这么大啊，这样的一个清楚的情况 如观掌中阿摩罗果，天眼地。那么这以上呢是讲到这个以会大众的这些尊者，有16位尊者啊。我们再往下看，此等常随众本法身大事，视作声闻为影响众，今闻净土摄受功德，得地狱西禅之意，真道损身，自尽佛土，复命当机众。那么这些都是属于常随众啊，经常跟随在佛陀的身边的这些僧众。那么他的本地风光是法身大事，视作声闻为影响众啊。那么就着他的机门，他视见声闻，那么他是扮演影响众啊。因为声闻人当然是不求生净土的，声闻人的心情是求入无余涅槃的啊。那么就着声闻的角度，他们是影响众啊，就是他自己不是一个受益者，但是他参加呢，使令这个参加人多一点，影响别人哈。但是呢，今闻净土摄受功德，得地狱西禅之意，真道属损身，自应净土，护命当机众啊。那么就是他的本门来说，他是法身大事啊。那么听闻到净土广大摄受的功德啊，他得到地狱西禅。这个地狱西禅啊，就是我们讲四心禅了啊，世界西禅、各个为人西禅、对治西禅、地狱西禅。前面的三个西禅都是四相的，四相。这个地狱西禅是理观的，会归到现前一念心性啊，它就是能够理解到啊，心净国土净，心净众生净啊。那么这个时候要成就净土呢，怎么办呢？增道损身，自净佛土啊，增加自己的圣道，折损自己的生死啊，来亲近他的佛土。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也是当机众，因为他的本地风光是法身菩萨。那么这个是讲到声闻众的最后一颗列上所名啊，声闻众。